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8章17至24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19章1至4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18章17到24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感慨，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金钱真是万能的吗？在永恒当中，金钱是毫无用处的。今日你会不会仍然捉实世上的物质享受不放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子民是不应该为金钱而活的，因为在永恒之中，金钱真是再无用处。相反，圣徒呢，是要常常防备贪婪，免得被这个罪行所俘虏。巴比伦流了圣徒和一切因信而被杀的人的血，因此他们是有罪。现在神就要完完全全地报应巴比伦了。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18章14到24节这段经文里面，用了7句决不，去到表明以后不会有这么荒淫的宗教发生的了。天使所用的实物教材更加显明了这位审判之主的决心。这7句决不呢，是特别针对大淫妇的7种特征的，分别是：第一，不得再享受美物；第二，因为巴比伦大城被毁，制度不再有；第三，不再弹琴作乐；第四，古董艺术失去；第五，不再工作买卖；第六，不再作引路的灯火；第七，没有嫁娶和子孙后嗣。这些假宗教是必定会完完全全地被毁灭，原因就是审判他们的主是公义的，是大有能力的神。今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恳切的祈祷，对神说：主啊，感谢你，因你是大有能力的神，是公义的主，求你帮助我有更大的忍耐和信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启示录18章21节那里，巴比伦是用第三人称，而在22到23节就变成第二人称，不过到了24节又重新回到去第三人称。在这个城中有神子民的血，特别提名到的殉难者呢，就是讲先知和圣徒，其次是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由此可见，这个大城是一个象征，因为事实上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城是可以载住全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的。根据马太福音23章35节记载，巴比伦 乃是代表世上的众圣的。启示录第十八章描述的主题，正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大灾难时期终于来到尾声。在第十九章，我们将会看到基督再来，结束这一段黑暗多灾多难的时期。这个是基督再来的目的，神的日子临近。而第二十章讲述的就是基督再来的千禧年，让我们快速浏览大灾难时期各种灾难和剧变的事件。大灾难时期为时七年，就是但以理预言当中的70:7。旧约的但以理和新约的约翰都将这段时期描述为3.5年。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敌基督夺得权力，成为了世界的独裁者。在大灾难的前半段，敌基督会带来大改革，看起来好像造福人类，其实只是带来虚假的和平。所有的政权和宗教都掌握在敌基督的手中，全世界都统一在一个政权、一个宗教之下了。世人以为他们是进入了千禧年，世界成为了理想国。而真正的教会，即是基督的身体，就会在大灾难时期开始之前是离开世界。教会成为基督的辛苦，而我们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位辛苦。以色列将会再度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144,000受了圣灵印记的人要在地上为主作见证。此外呢，将会有很多外邦人都会接受圣灵的印记的。在接近大灾难的中期，北方的王就要进攻以色列，但是神是要审判他，就好像审判所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如果你想看看这个场面，你可以读以西结书第38章。敌基督的谎言必定会被人所识破，在撒旦的主导之下，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了。大罪人亦都即是敌基督，他会违背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在这段期间，中东地区将会成为世界中心，巴比伦将是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首府。至于耶路撒冷亦称为巴比伦，是宗教的首府。敌基督将会从罗马崛起，假先知呢就将会出于耶路撒冷。敌基督掌权之后将会重建巴比伦，离交半岛的教会是要位在敌基督和世界众王的手中，而世界众王又会臣服在敌基督的手下。在幼法拉底河上的古巴比伦将会成为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全世界都要向巴比伦屈膝。当巴比伦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世界到底会是怎样的局面呢？那个时候，大城市会成为魔鬼的居所，而神的审判就会突然地临到这个抗拒神、亵渎神的世界。神的第四印出手的时候，世界上1/4人口会被毁，还有另一次会有1/3的人被除灭，包括地上的草木、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无一幸免的。那个时候灾祸绵绵不断地临到地上，但是人心呢依然是不肯悔改，甚至呢还是继续向神来挑战并且亵渎神。之后敌基督将会进军以色列，战事是将会蔓延长达3.5年那么久。这场会是一连串的战役，100,000大军将要在那块地上来到去开打，爆发冲突，而伤亡的血将会高到马的脚腕，大概是有3英尺那么高。人的败坏和撒旦的诡计真的将世界搞到一团糟了。而这个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出现了。但是在这一切混乱之前，神的教会会是先被提到天上，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的。然后呢， 教会就会同基督一同再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教会并不是等候第四章到十八章的预言应验，教会是等候所盼望的福与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是不知道基督在什么时候再来，亦不知道是在哪段时期他会再来的，可能是很快，可能就是今天了，不过亦都有可能要等一百年甚至几百年那么久。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呢，只要有人讲出基督再来的日子呢，那他所讲的一定是胡说八道，绝对不是出自圣经。我们只能够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深远的意义，而我们呢是会有把握地说我们得到完全救恩的日子比当时信主的时候是更加近。我们希望主现在就来，但是不能够预测到主再来的时间，我们只能够知道主耶稣很快很快就要再来。现在呢，我们就要读到跟我们有关亦都令我们兴奋的事。启示录第十九章在这里呢，那种表达的语气是改变了。兽的国度巴比伦被毁，表明大灾难时期的结束。而取而代之的就是颂赞的诗歌了。一切都从黑暗转为光明，从黑夜转为白昼，从阴暗的审判转变成为光明的祝福。启示录第十九章是书卷的分水岭，引领我们进入到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一章呢是好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大灾难和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这一章记载了很重要的两个主题，分别是羔羊的婚宴以及基督再来。而这一章是以哈利路亚来开始，是以打开地狱之门来到去结束的。其中就记载了两场的盛宴，一场是羔羊的婚宴，另一场是众鸟去到食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腐肉的筵席。跟随着大淫妇巴比伦的灭亡，就结束了七年的大灾难。启示录第十九章出现基督荣耀的再临，和最后的战争当中兽遭受到灭亡的场面。这一章的内容大致就可以分成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对巴比伦完全的审判，记载在一到五节。第二，羔羊的婚宴，记载在第六至十节。第三，耶稣基督的再临，记载在第十一到第十八节。第四，哈米吉多顿战争，记载在十九到二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九章对赞美和胜利的描写呢，和之前那一章属世之人的哀歌，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九章一到五节这段的经文，赞美神以公义来审判巴比伦。这个赞美是由天上众人的颂赞，即是第一到第三节，和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的颂赞，即是第四到第五节，两组所组成。启示录十九章一节经文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约翰用了此后这个词语将启示录进行分段，字面意思就是在这些事情之后要发生的事。到底是讲在哪些事之后呢？其实是关乎教会的事之后的。在第四章是以此后 来到去做开场白。那我们就一直是在此后的这个情景之中，而这个情景是按照发生顺序记载一连串的事件。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大灾难结束之后要发生的事了。第十九章记载基督再来，而只有他才能够结束大灾难，所以这个是此后最后一次在启示录当中的出现。约翰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在第五到第七章我们看到长老、教会、无数的天使和受造物都在敬拜神，好多经历大灾难的圣徒亦都加入了敬拜的行列，他们高唱颂赞之歌，这些实在是美妙的场面。他们第一次唱旧约的颂赞之歌哈利路亚，而在启示六十九章前面六节的经文当中，哈利路亚就出现了四次，这里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出现哈利路亚的地方。这个词被保留用在最后的胜利当中来到去唱出的。哈利路亚经常出现在诗篇，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在诗篇第146到150篇是经常出现的。而诗篇第150篇就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在启示录这个时候真是最适合唱哈利路亚。大灾难时期已经结束，耶稣基督再来，教会在基督的婚宴当中合一。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高唱哈利路亚。我每一年都很喜欢有机会听到韩德尔的神曲《尼赛亚》，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合唱团来到重唱，和将来在天上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来相比，一定都望尘莫及。诗篇104篇35节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神将要施行审判，而恶人将要从世上被消灭。当救恩最后的阶段成就的时候，哈利路亚就是最极致的颂赞之歌。而这个亦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所讲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的意思就是指将要来到的大日子，地上的一切现在虽然还是在叹息之中，但是将来呢必定都要从罪的捆绑那里得到释放。有时候我会在海边散步听浪涛声，而去到晚上敲击岸边的浪花声音呢还会带入我的梦乡。不过这些浪涛有时听起来就如同苦难悲伤的低音。在夜晚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吹过丛林的风声，这些的丛林红木都唱不出高亢的歌声，而是传来压抑的低沉的叹息声音，好像静候那个大日子的临到。其实我们都在这里叹息，不知道你是怎样的呢？我就经常有叹息，那我太太就会跟我说，哎呀，你不要再叹气了。那我就回答，哎，叹气都是属灵的噃。诗篇九十篇第五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还在世上一日我都只能够叹息，但是到了那一日 叹息就要变成哈利路亚了。嗱，呢啲正系约翰喺呢度佢所要表达嘅意思啊。哈利路亚呢个用语系希伯来话嘅赞美同埋耶和华嘅一个复合词，意思就系赞美耶和华。尤其是喺旧约圣经当中，诗篇第113篇到118篇啦，系称为埃及嘅赞美。而诗篇第146到150篇就称为哈利路亚诗词。这些赞美诗歌和以色列人是共欢喜共患难的，当他们流离失所的时候，由始至终陪伴他们的左右。在悲哀苦难的时候，这些歌呢就会为他们带来力量，在得救得胜的日子呢又成为喜乐的颂歌来到高唱。在每个节日里面去唱这些诗歌，唤醒以色列对神的救赎和应许的信靠。根据启示录4:11和7:10的记载，哈利路亚的赞美只能够归于神，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的，只有神拥有救赎权柄和荣耀。此后呢，约翰听见群众在天上来赞美主，因为他向那个大淫妇施行了公义的审判。这一首的赞歌颂扬他是我们的神，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他。约翰告诉我们，他听见一个大声音，我们都觉得奇怪，这个的大声分明就是天君歌唱的声音，为什么约翰不直接讲出？这个就是约翰的一贯作风，但凡描写到天上的事他都是很含蓄的，他不会讲明是谁在歌唱。有学者认为高声歌唱的或者是天使，就是启示录5:11当中的那一群人，亦有学者赞成是教会在歌唱，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学者的推测。歌词头一句是哈利路亚，希伯来话赞美耶和华的意思，而这一句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共出现4次，在新约里面再没有其他地方是用过哈利路亚的。希伯来原文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些诗篇亦都用这个词语，但是在英文译本那里通常都是意译了的，而音译只是出现在这里。赞美的歌词是救恩荣耀权能都归给神，而因为是这三样在巴比伦的审判里面是完全表露出来的。启示69:2-4，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请注意，当审判结束之后，在天上的圣徒的知识其实都被我们传备，他们齐声称颂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如果你不认为神的作为真实公义，问题不在于神，是出在你身上，是你的错，因为你的想法不周全。当然我的想法都不完全，那神对大淫妇的审判的确是真实公义的。因为当我们读到代表离教叛道的教会的大淫妇，他在大灾难被审判的时候，圣经就说世上的王和敌基督要联手消灭这个大淫妇。启示录19:1告诉我们，是神审判这个大淫妇。你看，神使用不同的器皿完成他的旨意，甚至还包括魔鬼都是神的工具。天上的群众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离教叛道的教会是罪有应得，应当受审判。离教叛道的教会让很多神的儿女殉道。这段经文描绘天上的教会高唱哈利路亚的景象，而这个词语连续讲两次，为什么？只要这个离教叛道的教会，即是大淫妇，他在世上一日， 天上就不会举行羔羊的婚宴。神要先解决抵挡教会的势力组织，这样才能够为羔羊婚宴来开路。我在想，举行羔羊婚宴的时间大概就是地上正在经历大灾难的时候。约翰他强调，神向淫妇追讨流他仆人血的罪，要为他的仆人来到伸冤。你看看，基督徒是不需要为自己伸冤的，或者呢，有些信徒是会很想自行报复的，但是一旦当你这样做，你就背弃了自己所信的道。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